早上我们在第二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的就是这些贵族还有这些的官府的这些的贪婪。那今天现在第二三堂的信息呢，我们要思想的那就是这个宗教上的包括祭司还有先知的这一个贪婪。好，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我们先看三章第三章我们看第十一节。那三章十一节我们一同的开身来读。那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我们说一个国家可以分成三个层方三个防线。那第一个防线呢，我们称为社会的防线。所以当社会的腐败的时候呢，那还有另外一个防线可以堵住的，那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防线。所以社会的防线腐败，如果家庭能够维系这个道德的话，那社就能够抵挡这个社会的腐败。还有当家庭的这个防线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宗教的防线。所以我们看见不管在哪一个地方，那这三个防线是构成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一个道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读米迦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米迦的整个当时的这个社会是非常的腐败的，家庭也是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在明天我们在思想那第六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第六章跟第七章那里都要记载的，就是当时的一些家庭的一些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看见最糟的就是那宗教的那一个防线也倒塌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在宗教方面那非常的这一个腐败。所以以色列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宗教的这个堕落呢，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已经是没有希望了。所以虽然这个国家富裕，虽然那这个宗教是兴盛的，但是这个兴盛却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的复兴。所以就好像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见那是一个宗教复兴的时代。那这个所谓宗教复兴也包括了基督教这一个佛教还有其他的这些的宗教的这些的兴盛。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社会富裕的时候，当这个社会开始在这个生活上开始呢富裕的时候呢，当物质不能够满足人心的时候，宗教就一定会什么会兴盛的。所以我们看见过去有许多的特别是在八十年代，那有一些的所谓的社会的这些的预言家预言学家，他们写了一些书，他们说21世纪将是一个宗教兴盛的时代。是的，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一样的，不管是哪一样的宗教都是兴盛起来，但是这个兴盛不等于教会所讲的复兴。所以当教会讲复兴的时候，有两个方面很重要。第一，那就是对罪的责备，人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第二方面呢，上帝的道复兴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不管是在欧美，不管是在亚洲一带或者是东南亚这一带，那基督教的复兴一定是带动这两个方面，那就是对罪的敏感，人离开罪恶归向真神。另外呢，那就是道的复兴，人对真理的渴慕，对上帝话语的那一种的追求。所以这是才是真正回到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个复兴。不过在米迦的那个年代呢，我们看见宗教虽然很兴盛，但是它却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复兴。因为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因为当时的这个混合主义的这一种的虚假宗教所盛是非常的盛行，但是却是一个混合主义的虚假的宗教，这是第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看第三章刚才所讲的十一节的当中，他说先知为银钱怎么样行占卜。那这是一个异教的一些的仪式，却被带到哪里呢？带到耶和华的殿中里面来这一个敬拜的。所以我们看见这种的宗教的混合主义呢已经成为当时以色列 还有的南国的犹大所盛行的。所以我们看见神是祭邪的神，他们竟然把那种败坏的偶像也带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他们忘记了神是一位祭邪的神，他不准许有第三者的存在，这个第三者呢就是偶像。所以神是祭邪的神，所以这个祭邪有一个意思，就是有一种嫉妒在里面。当然我们所讲的嫉妒不是人的嫉妒，乃是神的那一种的对罪恶的那一种的记恨。神告诉他们说，除我以外你们不能够敬拜别的神，除我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你们不能够雕刻偶像来敬拜。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竟然把这些的宗教，这些的虚假的宗教也带到什么，带到这个圣殿里面来敬拜，也带到北国，北国已经受到影响了，连南国也一样，什么也已经把这些的败坏的东西也带到这个圣殿里面来敬拜。所以惹神的这个愤怒，所以这些人还以为说他们多么的敬虔，他们多么的爱主，那实际上已经偏离了耶和华上帝所启示的那一个敬拜，所启示的那一个真理。所以这些人呢还不顾一切，还自以为说他们是多么的高尚，那多么敬虔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种的宗教的混合主义不是在那个时候是如此，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特别是我们所处的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的时代。那今天强调多元，如果你不走多元的话，那肯定会带来封闭，你就没有办法发展。所以不管哪一个社会，他们如果要进步，他一定要追求什么，追求多元。那多元文化有它的危机，特别是在信仰上的危机，因为它很快的就怎么样呢，当不谨慎的时候，当这个防线不牢固的时候呢，很快的我们看见就会产生了那一种的这种混合的思想，也带到这个教会的里面的那个敬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也是如此。如果你有机会你到以色列去这个旅行的时候，你到了这个北部，你到了那个加百农的那个地方，你看到有一个会堂的这个遗址。那这个会堂的遗址，当你进去的时候呢，一般上会堂里门的旁边一定有一张遗址，一个石椅。那这个石椅呢，通常会称为什么，摩西的座位。那这个摩西的座位当然已经是后来仿造的，真的已经在以色列的这一个博物馆的里面。然后当你在进去里面再去查考仔细观察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个会所本来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那一些的石头的当中有雕刻了什么呢，太阳女神的一个这个图案。你注意看，有一个圆圆圈的，那是太阳女神的图案。那为什么太阳女神的图案会在这个圣所的里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有希腊的文化，有罗马的文化，那又有什么希伯来的文化。所以当这些人不谨慎的时候，已经怎么样，把那一种的其他的神的名的那这一些的文化也带到会所的里面来敬拜。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面对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词，叫做后现代主义。好了，后现代主义到底什么是后现代？那后现代我们知道有分成三个部分，有一个叫做前现代，然后就现代，然后就后现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在十七世纪以前，我们叫做前现代。那前现代的人，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在内心里面他们会高举什么，他们要高举的就是神。虽然在欧洲那这种黑暗的时期的时候呢，那人们不管怎么样虽然腐败，但是在人们的整个价值观，在人们的信仰里面仍然高举那什么，那位独一的神。虽然有一些的腐败，虽然有一些错误的敬拜，但是不管怎么样，人还是高举什么，高举真神。后来我们知道17世纪以后， 后来就什么启蒙运动了。那启蒙运动开始了以后呢，我们刚进看见就怎么样，人就开始已经把过去的信仰给什么给排斥了，然后高举什么呢？高举人的理性。所以十七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哲学家就出来了。那这些人就提倡各种不同的想做一些的思想出来，那最终要告诉人说什么？我们的理性，我们不要再靠宗教了。宗教是我们过去我们还没有文化之前，我们还没有进步之前我们需要，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步了，人类已经进步了，人不需要靠神，人靠的什么？理性。人只要用靠理性，靠人的理性，靠着科学，我们能够什么改变未来，使世界变得更好。但是很可惜，当他们提倡理性的时候，以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的时候呢，进入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看见世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用理性用科学所制造出来的武器变成互相残杀。在过了不久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结果死了许许多多的人，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可怕。所以那个时候人开始怀疑了，理性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未来吗？理性是这么我们过去把它神化般的，现在我们发现人的理性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败坏，最终把人带在毁灭的里面。因此呢，我们看见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以后，人的思想开始改变了，人不再高举理性了，人高举什么？人高举不知道，那就是后现代。所以后现代是一个没有一个绝对，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那一切都是相对的，你只要觉得你喜欢就好，你觉得说认为这个是真理它就是真理，如果你觉得那一个是真理就是那一个就是真理，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绝对的这一个思想，包括艺术层面啊，包括这些各样的一些的思想的层面都是如此。我们看见一大堆的文字游戏，只要你认为这些是真理它就是真理。有一天我到一个朋友的家，我看到他客厅有一个雕塑品，我一怎么看都看不懂，你后现代的东西你看不懂的，你看得懂它就不是后现代。那我就问他说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他说你看它像什么就什么咯，你看它像什么它就是什么啦。所以你可以这样的解释，它可以那样的解释。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思想已经在影响今天的教会了，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看见已经开始什么没认为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你觉得这样对就是这样对，他如果认为同性恋是合法的那是他的观点，你不要去批评他，因为他认为这是真理。你如果提倡绝对的一定会给人家什么排斥。所以教会很多时候在这方面不严谨的时候呢，相对的思想就跑到教会的里面，这已经变成什么混合了。然后后现代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叫做消费主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喜欢 shopping， 感谢主，我们看教先信堂的营会，我看手册没有 shopping 的时间，很好，全部都是属灵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今天以前的教会办营会的时候是没有 shopping 的，真的是没有说病，有些到荒山野岭就是灵修祷告读经团契听到。但是后来我们看见人很喜欢 shopping， 所以有些教会呢发现他们在办营会的时候一定要安排一个时间有 shopping， 他说没有安排那个时间的话没有人要报名参加。好了，这就是后现代的问题。后现代有一个思想就叫消费主义。好，这种的消费主义呢已经成为后现代人的宗教， shopping center 成为他们的礼拜堂， shopping center 成为他们的礼拜堂，后现代的思想成为人这个消费主义成为今天人的宗教。所以人的生活就是不断的追求更多的金钱，追求金钱是什么？我盼望能够来继续消费，所以我赚钱我继续消费，我赚钱我继续的消费，这就是这个时代。好了，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消费主义背后一些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消费主义讲求的是什么？这讲求的就是我怎么样透过我的消费来获得 我的享受。所以今天为什么许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听一个叫人委身的真理，叫人牺牲的真理，那叫人爱主付出的那一种的精神啊，不要，他来是我要享受。为什么消费主义？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那是什么？感觉。你的感觉很重要，只要我买这个东西是一种感觉，所以你就发现今天你买手机是用什么啊？是不是感觉？你用感觉来买手机的。所以今天消费时代，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看见产品只有多少，产品它的寿命大概是两年，一般上是18个月到两年。它不像福特主义，那个以前的福特汽车它可以有14年的寿命，那现在只有什么，一般上18个月到两年的寿命。为什么？因为它要重点的是抓住你的感觉，而不是它的实用性。你买手机买实用吗？你买使用，你去 7-11 买一个30块就可以用了。为什么？可以 SMS， 可以打，那个很实用。你插一个，你一个 Nokia 的插电可以耐4天呢、啊，这个很麻烦的、啊，天天都要插死，很快就要用完，大堆功能你根本都没有用到的。为什么？但是一出新的时候呢，我就要买，感觉。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注重感觉，弟兄姊妹。你看看姐妹，你买你家里为什么这么多鞋子？感觉。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皮包？感觉。如果实用的话一个就够了，还要这么多。所以今天的广告很厉害，就是抓住你的感觉。广告的手段很聪明，它抓住你消费的感觉。所以他用一些广告来拍的时候，哇，他一拍什么？拍洗发精。那些洗发精，哇，那些他就请了一个模特儿或者一个明星，哇，他洗完了之后呢，哇，那个头用慢动作来飘的时候，弟兄姊妹姐妹看的时候，哇，然后就买了，买回家怎么办？自己用慢动作来飘，感觉。所以我们买东西就是抓住感觉。然后弟兄，我们看见弟兄什么？他汽车的广告抓住你的感觉，代表你一种的身份。如果我驾这辆车，我就有这个身份，弟兄姊妹，感觉。所以我们看见不管什么样，这广告你也抓感觉。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弟兄姊妹，是不是离题呢？我一点都没有离题，我还是要告诉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后现代的消费主义的精神已经进到教会的里面来了。所以许多的教会，我们看见人来做礼拜的时候，用一种消费的精神来看待教会。所以今天你去研究巨无霸的教会，几乎都是这样的。我来只要我奉献，因为我来到这个地方，你要制造一个感觉给我，我来感觉很好。但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委身上帝哦，你不要跟我讲什么罪哦，因为我来是要享受的，我不是要来听到。所以许多的教会的领袖为了要赢得更多的人，不要讲罪，我们不要讲要求人委身，不要邀请人来付出，只要那个人来，我们要制造一个环境让他们感觉良好，他们就会把钱继续丢在这里，继续来消费，继续的来消费。这就是消费的精神。好，消费主义成为后现代人的宗教，把这个思想带到教会里面。请问这是不是混合主义？这已经是今天这个教会的混合主义。主耶稣基督要洁净圣殿了，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把圣殿搞到变成一个市场那样。你是抓住人的一种的感觉，所以现在的人对教会没有什么委身精神。如果你教会弟兄姊妹委身，你要感谢上帝。今天有许多的教会人不委身的，他来到教会，为什么我来这里？我这里感觉很好，他诗班感觉很好，我在这里唱诗感觉很好，他牧师讲道的时候我感觉很好，但是牧师我一看他的时候呢，我感觉很好。你看牧师感觉很好，牧师常常惹人讨厌的。原来牧师感觉很好，师母就更让我感觉很好。那有一天感觉不好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弟兄姊妹，我们来教会是真理，吸引你来到这个地方，不是感觉叫你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如果你用感觉来参加宣信堂的崇拜，你的信仰不稳固， 也不是上帝要的，因为这个感觉有一天会消失。就好像你买了一样东西，我很想要买回家，没有它我会死，然后买回家两个礼拜就把它丢在那个地方了。是不是这样？感觉消费主义的精神已经在教会里面，这种就是混合主义了。好了，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当时以色列人物质主义的时代，那一个时候我们看见人轻看上帝，人把异教的思想已经带到他的敬拜里面，然后很热忱，然后说上帝啊，你看我多么的敬畏你。神说你们已经腐败了，你们还不知道。这是第一个方面他们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整个宗教信仰出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唯利是图的虚假先知。你有虚假宗教，就肯定有虚假的先知。那些虚假先知说什么？你回到十一节，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开声读。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啊，这些虚假的宗教的领袖，虚假的先知，那他们就是为了清酒和浓酒。他们为的是什么？利益。你给我利益，我做你的先知了。不过你会倒回来看的时候，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摆明已经告诉你说我要钱，我要钱，所以我做你的先知，你还给他钱。弟兄姊妹，这个表示什么？有市场。因为百姓也要，因为很好，因为我给你钱，你就讲一些我喜欢听的啦。我给你钱，你就要讲一些我喜欢听的。所以你看见，如果你没有给他钱，他讲不好听的给你。你看第五节，你看第三章第五节，一起读。论到我民，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们的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什么预备供给他们。你看见这些人，有钱就讲祝福，没有钱就讲咒诅。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传道人，觉得麻烦了，他会调查你的奉献的，他秘密调查你的奉献，然后跟你讲，哦，这个人有奉献，我们要讲祝福，常常去他的家探访，耶和华祝福你，耶稣爱你，祝福你。然后再看看另外一个没有奉献，他去探访吗？有，去的话，你得罪了神了，上帝要咒诅你啊，你没有奉献啊。今天有许多的教会一直在挟制信徒，要他们奉献。我一个表妹，以前我一个表妹，她刚刚在读 Poly 的时候，你知道学生根本没钱，但是那个教会整天要她每一个月要奉献300块。所以我的阿姨为什么不信耶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哪里有这样的教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做牧师传道人，一般上奉献弟兄姊妹奉献多少，我们一般上不知道，我们只看总数，我们只看一个总数。因为什么？奉献跟灵性固然也有关联的。所以当一个教会平均的收入已经跟奉献已经跟平大整体的平均收入已经差得太远的时候呢，一般上我们会在讲台上讲一些奉献的道理，因为鼓励大家奉献来支持神的工作。但是我们不会仔细去查，哎，谁奉献多少钱啊，得多少钱啊。有时候财政要告诉我说你不要告诉我，突然间有一张支票来了，哇，这么多钱啊！财政说你知道谁奉献吗？我说你不要告诉我，免得以后我讲道很辛苦啊。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这些假先知就不同，他们要的什么清酒跟浓酒，他们要的就是财物。但是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还甘愿拿钱出来？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矛盾。一些许多的假先知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只要稍微用一点理性就能够分辨出来，不需要用真理来批判，稍微用理性就能够明白这些人是贪钱的。但是为什么许多人甘心乐意还把钱给呢？因为有几个原因。假先知通常有一些的特点，他很第一个方面呢，他有外表的魅力啊。感谢主，我们这种没有外表的魅力，你一看呢就是不是秃头就是有肚腩的， 不然就是瘦到半死的那种，一点魅力都没有，又土啊，从人传道牧师看起来都是土土的那一种，哪里有魅力？但是今天有许多假先知非常有魅力的啊，他就好像那种韩国的那些偶像剧，那些偶像出来，哇，那脸孔，弟兄姐妹，美国有一间教会很大，你看他的牧师，哇，很英俊，每个礼拜都是这个牧师讲道的，哇，他师母很美啊，很美，几乎每他牧师母也出来讲道的，很美。当然我不是说美就有问题啊，我不是说牧师不可以英俊，牧师英俊就是假牧师，我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关注会得罪那些英俊的牧师啊，漂亮的师母了。但我的意思是说，假先知他往往为什么他能够吸引人？因为他有一个外在的一个魅力，然后这个魅力呢，能够吸引怎么样？很容易怎么说服人献上他们的钱财？弟兄姊妹，百姓要负责任。如果你没有制造市场的话，你会培养出假先知出来吗？所以有许多人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那些这个教会已经有问题，那些跟从他的人不是很可怜？我说其实他们也要负责任，因为他们不爱听真理，他们耳朵发痒，宁愿去听这些人，也不要听真道的时候，他们要付代价。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制造市场，这些人怎么能够被培养出这些人出来呢？因为很多时候百姓也要负起那这一个责任的。所以假先知他有一个外表的魅力，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其貌怎么样？不扬。保罗是很难看，我不知道难看到什么程度，连我们的主都难看。因为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什么无家型美容。所以我们这些不好看的弟兄的安慰啊，因为我们的主无家型美容。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我们啊要把它弄到很丑才叫做真的啊，上帝给你美的那感谢主，那最重要你美，但是里面又有真啊，真的是真善美的啊。好，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假先知有哪一个特征呢？第二，他口才非常好，他口才很好的，但是他宣讲的确实不是真理。保罗却什么？保罗说我是什么？我言语粗俗啊。你如果听保罗讲道的话，你一定很受不了，因为保罗虽然知识不粗俗，但是言语粗俗，你听他讲道很辛苦的。因为什么？他言语粗俗，他粗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保罗他言语粗俗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你读加拉太书你就明白，有一些人说信耶稣不够还要加割礼，保罗气得不得了，保罗说要割礼啊，就让他们这些人，不要说割礼啊，割断就算了。你保罗粗到这个地步，他知识不粗俗，但是他对罪的时候呢，他严厉的责备罪，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好，假先知呢，口才很好，他用他的口才可以说服一个人，天上的飞鸟都不会把他骗下来的。然后他可以把这些人自动的把甘心乐意的甘愿的把他里面的荷包打开，然后把钱给什么奉献下去。所以为什么有些虚假的宗教为什么能够得这么多的利益？他们为什么的奉献这么多？为什么他们的财富这么雄厚？这些钱从哪里来的？很多时候用一种口才来什么来挟制人，这是假先知的第二个特征。第三个呢，我们看见那假先知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里外都不合一的。保罗里外一致，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讲的外面讲的跟他里面的是什么不符合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呢，第四个方面，假先知常常会利用一些信息来挟制人。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什么，他会讲咒诅来挟制你，讲到你怕的时候，哇，你就把钱奉献出来了。我们曾经到一个乡村里面就听过这样的一篇信息，我们很惊讶这个传道人突然间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讲到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对他的其中一个会友说什么，为什么你没有奉献？你隔壁的那位姐妹你看他奉献多少钱，为什么你没有奉献？上帝咒诅你啊。哇，那个姐妹又刚刚信主什么都不懂，然后就怎么样怕到半死，然后过后那么乖乖怎么样审视怎样去奉献。 后来教会把这个传道人赶走。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辖制人，他用他自己的权，属灵的所谓的权柄来什么？来辖制人。所以保罗没有辖制人，保罗他讲真道，借着真理来什么？来释放人。而且是有时候我们看见假先知，他们会利用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利用一些神迹奇事来塑造自己的权柄来的。所以常常跟你讲说啊，我有特别的哦，上帝只有跟我讲话，他晚上给我看到什么，所以要明天来跟你讲。不读圣经啊，上帝已经启示已经完整在这本圣经里面，为什么他不讲？因为他不讲是因为他要讲另外一个，表示我的身份特别高，所以我是牧师中的牧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他不做牧师还不够，他要做使徒。还有一些人我们看见他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先知那样，为什么？我领受信息，晚上我看到上帝跟我讲话，然后隔天来跟你讲道的时候，你就怕他半死了。上帝跟他讲话，上帝没有跟我讲话，上帝特别跟他讲话，你要小心哦，要小心哦。弟兄姊妹，这些人会利用什么神迹奇事，然后来塑造自己的权柄。所以今天为什么有许多的假一些的运动，什么神迹运动？弟兄姊妹，不要骗了，不要被骗了。有时候真，我们不是不相信神迹，我们要相信是真神迹，不是假神迹。有时候你到一些会场去的时候，你看见哇，他们医病啊，他们怎么医病？叫茄子站起来啊，他们怎么叫他们站起来？他们坐在轮椅推进来的时候，哇，那个几万人在呼喊。啊，上帝怜悯你，起来起来。然后这个人呢就坐在轮椅上，就慢慢就压着轮椅，然后就很辛苦的，然后就站着，然后就他们说你走几步，他就走几步。然后说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你看起来了起来了，上帝医治，神奇妙的。很多人笨笨的就被骗了。你回到圣经来看，真正的神迹要这么麻烦吗？彼得怎么行神迹在圣殿里面，还记得吗？彼得说你要钱我没有，你要我不，我可以，你要耶稣我有。然后呢，彼得就叫那个人站起来。圣经怎么讲，怎么描述？跳起来，弟兄姊妹，他跳起来，一个几十年没有走过路的人还可以那个跳，这个是什么？这是完全的医治，而不是妈妈起来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姊妹，那有人就问了，为什么这种的场合啊，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我说这么多的人，有时候呢，人一种潜意识，你知道吗？一种被激发的时候啊，但有多少人站起来之后再坐回去，没有讲。有多少人最后坐轮椅回家，继续在家里坐轮椅。我们没有看到那一幕，我们只是看到那前面的那一幕而已，看到他被医治的那一幕。因为潜意识被激发的时候，有时候人的反应会忽然间起来，你相信吗？我经历过，很多年前我在远东神学院，那是十多年前。那我们住在宿舍里面的时候呢，就有远东神就有一些的这一个一些学生是从非洲来的，很会跑的。这些人跑的速度是很快的，黑人啊，你知道为什么黑人会跑吗？为什么？因为他们住在非洲啊，他们的祖宗常常被狮子追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后代都很会跑，跟你讲，后代都很会跑，所以他们有种跑的基因，是经过千几百年、千年的那种累积下来的。我们不会跑，因为我们没有被狮子追过。我们顶多被狗追过，对吗？好，然后我们就有一天有一个人送一个旧的电脑给我们，我们在那边修理，那个电脑是旧的，所以在那里修理。忽然间，哇，触电了，你知道吗？跑电，我们叫做跑电，着电了，走电了。哇，那个走电的时候就冒烟，然后地板就什么，地板就有一种触电的那种感觉。哇，我们学生都碰，大家都怕了，灯也熄了，大家就跑啊。你知道我跑得比黑人快，你相信吗？我没有骗你，那天我是冲出去的时候，我是跑第一名，几个黑人在我的后面。为什么？在那种场合，你被激发潜意识里面的那种能量，通通都怎么被发挥出来了？弟兄姊妹，哇，跑得比他们快，我穿的一脚还比他跑得比他们快。 你就明白了。所以很多的神迹运动，我们看见有一种潜意识的一种激发，假先知他们就利用这些所谓的神迹奇事。弟兄姊妹不要信这些。我们在巴旦岛一个姐妹，她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她50岁就得了这种病，很痛苦，家里不是很富裕，每一个月要花新币500块来新加坡拿药来控制她的病情。类风湿关节炎大家都知道，那种它痛起来你是很受不了的，很难医的一种病。刚刚信耶稣，我们带他们信主，带他信主了以后，他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信心还很软弱，有人就说那里有神迹，哪里有神迹，他就跑跑跑跑跑跑了大圈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现在还是要信靠上帝啊，这些都不是他说这些都不能够依靠的，我要信靠上帝。感谢神，我们继续为他祷告。隔了差不多几个月以后呢，有人就介绍他有一种中药吃，吃的时候果然不痛，他就省了500块钱拿药，最后呢感谢主渐渐的好起来。今天他在我们巴旦岛那个布道所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做探访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是真神迹，是的，我们为他祷告的真神迹，而不是在那边喊喊喊然后就起来的。所以假先知的第四个，我们刚才说过的，他们会利用的什么，利用那些的所谓的神迹疑病，那这些的所谓的超自然的东西来塑造自己的权这个权柄的弟兄姊妹。所以但是很可怕的就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去分辨它。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分辨因为真理光照我们，我们能够分辨因为上帝借他的仆人常常借着讲台的信息勉励我们，我们能够分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信徒有时候真假难分啊，有时候分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因为有时候假的跟真的差不多一样。上个礼拜我们营会到马六甲去，我们也其中有一个弟兄，他是卖手表，而且他的手表店都是卖很贵很贵的手表的，他是做了几十年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就去 shopping 走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劳力士，你知道吗，他说哇，这个劳力士是我们卖手表人都知道，这个劳力士得来不易的，不容易买得到，很多人订有钱都买不到的。他说有一些时候是我们要买到多少万块才可以让他们来买这个买才给他们这个手给这个手表给他们买。他说很难找得到，他说既然这里也可以找得到，然后他就问他说，他就拿起来说哇，这个手表他分辨不出来，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他说我自己做了几十年我都分辨不出来。他就问那个人多少钱，新币100块。那个手表是上万的，他说新币100块啊，他说吓了一跳，他说我敢讲，他说我买了这个手表放在我的店里面卖，他说他这样讲，放在我店里面卖，包括我们自己人都分辨不出来。所以真假难分啊。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有真理，你除非你有真理才能够分辨。所以假先知怎么样，他们有撒旦的什么，他们有撒旦的这个影子，就好像伊甸园一样，伊甸园的那一个蛇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都有这种的假先知的这一些的特征啊。你知道蛇来吸引夏娃的时候，第一我们说过假先知他们有一个什么魅力的，当时怎么吸引夏娃靠近他，蛇当时是很好看的，我们知道五颜六色，他有魅力的，他罪就是这样，他会把你吸引过来，为什么，他有外在的魅力。我们不能够用现在的蛇的观念来理解伊甸园的，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蛇来理解的话，你就解不通了。因为为什么女人看到蛇怎么样啊，跑掉了，对吧，哪里还会靠近它，所以可见它有一种吸引力把你慢慢的吸过来。所以这个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走的时候，那个步伐一直往旁边斜去了，然后一直往旁边斜去了，然后他的眼角一直看着那个，上帝说你不要看那个，你不要吃那个，他就一直哇靠近他。为什么，有一个太美了吸引他，好像姐妹在逛 shopping 一样，有一个东西哇，他就用那个，丈夫跟他讲说不要买，已经这个月已经开销很大了，他一直斜一直往那边跑，因为什么，吸引力，有一个吸引力，弟兄姊妹，所以他就靠近他了。还有呢，你注意蛇，蛇它的口才很好啊， 啊，他可能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啊，变到最后呢，他吃下去了，最后呢，他把你压制住。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也面对着这个问题，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不要被迷惑。为什么不要被迷惑呢？表示他会迷惑人。如果他是一个外在不好看的话，你怎么会被迷惑呢？就好像今天有很多少女被美丽的少男给迷惑那样。为什么？他说不要被迷惑，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吸引力。所以弟兄姊妹，当然百姓要付出代价，因为他们制造了这一个市场。好了，接下来我们看见米迦怎么责备这些假先知呢？第二章第六节，我们看，一起读第二章第六节。他们，你看挂壶里面一个小字，那个小字就是假先知的意思。好，我们一起读第六节，二章六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来羞辱我们。所以你看见假先知他一定拒绝真信息的。假先知他拒绝，为什么他拒绝呢？即使他害怕，因为真的会揭发假的。在银行做工的人就知道，你怎么不分辨假钞？因为他们已经懂了什么叫做真的钞票了。所以你假的是最怕真的，对。因此呢，他们什么？他们拒绝，他说不要。他对米迦、对阿摩斯，可能对以赛亚，还有其他可能没有记载在圣经的这些先知，他们就什么拒绝？他们说，你不要跟他们说预言，不要跟我们讲这些道，因为他们拒绝真理。所以为什么今天有一些教会我们看见就是这样的缘故？没有真理，不是他们没有圣经，不是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没有读念过一些好的神学院。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教会不要听真理，当神的仆人立场不稳的时候，为了讨好人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我就讲你喜欢听的了。这就是假先知他们拒绝的什么？拒绝的真理。所以他们不愿意听真道了。弟兄姊妹，不要讲罪，他告诉他们不要讲罪。有一个教会他们请了一个讲员来讲道，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就对了那个讲员说什么，我们这个教会呢不习惯听罪的问题，你不要讲罪， 你尽量讲好的，不要讲那负面的。那这个牧师就好奇说，为什么是这样的？哦，他说我们的观点是有他的理由的。我们的观点是认为说什么，我们知道人要悔改，但是呢，我们不要责备，因为他们会很不舒服的。我们要盼望他们来的时候去体验上帝的爱的时候呢，他们就自然而然就会把什么，把他们的罪性给改了。所以我们不要讲罪，免得他们听完不舒服，不然跑掉不是很可惜。他说不用久，让他来，他听上帝的爱，听上帝的爱，听上帝的救赎以后，他自己会慢慢有一种悔改的心理，觉得说上帝太爱他，他自然而然会离开罪。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怎么回应？有理由吗？有，听起来很有理由，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一些只讲祝福不讲罪的教会呢，不讲委身，不讲付出，不讲牺牲，为罪付代价的那一些教会，你会发现它会促使更多人继续犯罪。为什么？他只讲爱，上帝爱，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赐福的。结果他们怎么样呢？听久了以后他们继续犯罪。为什么？上帝既然是爱的嘛，上帝既然是爱的，他们没有看到罪的严重性，没有看到上帝圣洁的公义，所以他们就继续怎么样？犯罪，犯罪，犯罪，因为上帝是爱。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教会我们看见信徒生活乱七八糟？因为教会都在讲什么？都在讲爱，但是他忘记了保罗说什么？神的恩典要领我们悔改，神的恩典不是要促使我们继续的犯罪，神的恩典不是要让我们啊、哦、有一个借口，不用紧，我们犯罪，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再倒回来。所以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认罪、哦、是圣经教导说我们要认罪。是，但有时候有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就会有时候不讲解清楚的话，许多的弟兄姊妹不明白，就以为我继续可以犯罪，礼拜天来认罪认罪啊，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拜一到拜五继续犯罪犯罪犯罪。印尼有一个教会就是这样的，你听过吗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情形使到人变成更败坏。所以王明道先生讲得很好，他说这好比说什么，他说一个人好比一个人，他说在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刮到脸就流血了，有人就介绍一罐药给他，这个药啊很好，你如果流血的话你跟他涂很快就止血了，很快疤痕就没有了，哇他说很好，然后怎么样呢，有空没空继续刮给他破，给他继续流血，不用紧有药啊，对吧？一样的，今天很多信徒犯罪犯罪，上帝有怜悯的，不用紧。所以这个教会他们拒绝这个牧师讲真理的时候呢，意思是相同的，告诉你说不用紧，我们就讲爱，他们就会引导他们悔改，他们不要拒绝。所以有些时候你要小心弟兄姊妹，在上个礼拜我们营会的时候，我们在分组讨论，有一个刚刚还没有真正信主，不过刚刚已经要开始要来来参加教会的聚会的一个朋友，一个年轻人，他说我过去都是参加摩登的教会，他用摩登，那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了。他说我到那个摩登教会去的时候，我发现呢，每一次这个教会都在跟你提说上帝爱你，上帝怜悯你，然后都在讲说你只要付出神赐福你，但是他发现有一点奇怪，当我回到家我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每一句话好像都在对我讲，而且我越读越不敢读，为什么？一直在讲我的问题，我里面的那些罪的问题，听得我自己都很不舒服，我一读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在对我讲的，因为我里面太多误会了。所以他开始就思想了，他说这个教会有问题，因为我读圣经上帝的话是神讲赐福，但神也讲责备罪，但是为什么这个教会天天讲祝福，讲上帝的爱却没有讲到罪呢？他开始怀疑，他就说我从此就不再去这样的教会了。弟兄姊妹感谢神，神自己开导他的眼，神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的思想去聆听，让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今天我们感觉这就是假先知的特征，拒绝拒绝你所讲的这个信息。所以假先知他一定拒绝那真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为教会感恩，因为教会讲台继续有道，你要感恩。第二呢，你要继续为教会的讲台祷告，继续传讲真理，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第二呢，假先知他来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真利益。所以你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第十一节跟三章第五节那里所提到，你只要给我钱，然后我就我就祝福你了。所以这些他们的服事其实是什么？为了拿钱而来服事的。所以他们关心的就是你怎么样给他利益，他关心的不是什么，不是真理。所以假先知他是不关心真理的，因为他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所以所谓的拿人钱财为人什么？消灾啊，真的消灾吗？不一定，假的，讲的都是假的，他讲的都是假的一些的预言。所以假先知，所以有时候不要说假先知，连真先知都有可能犯错了。你看见以利沙的门徒，以利沙拒绝乃曼的钱，这个人偷偷跑回去追啊追啊追啊，然后跟他讲说他不要我要，就给他的，结果麻风转移啊，这个转移到他的身上。弟兄姊妹，还包括什么？巴兰，巴兰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真先知，但是是一个贪财的先知。为了巴勒所给他的财富，哇，来祝福以色列，明明知道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神要赐福的，他为了钱怎么样呢？他就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上帝行神迹，每一次他要咒诅说，突然间耶和华祝福你，我要怎么奇怪？我要咒诅他，我要咒诅，上帝赐福你，哎，奇怪，他就发现不行不行，上帝干涉了。后来呢？ 他还不死心，神给他机会。后来他还要骑驴，骑着驴还要去往巴勒那去拿好处啊，顺便把他载回来啊，几箱几箱载回来，走了一半，后来怎么样的？前面有使者挡住，驴就往墙靠，结果他受伤了。受伤了之后他怎么样？他就起来了，他就打那个驴。上帝叫驴开口，驴说：“我跟你做工这么多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竟然前面我为了保护你，你这样还要来对付我，你还要打我。”那巴兰真的是财迷心窍，他就骂了那个驴，然后跟驴对峙，你一句我一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财迷心窍。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然后你家里的那一只狗说：“哎，回来了，吃饱了没有啊？”“啊，吃饱了，吃饱了，吃饱了，吃饱了，我吃饱了。”啊，辛苦啊，辛苦，一点都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哎呀，为了全家都是这样嘛。你会这样吗？你一定吓了，晕了，对吗？倒下去了，狗会讲话。那巴兰你怎么样？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为什么？财迷心窍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已经忘记了，他里面脑袋两里面想的都是钱钱钱，其他的他忘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叫驴开口说话？告诉他说，你是真先知，你的位分是多么的尊贵，当你为了钱财的时候，你的生命还不如那一只驴。上帝用驴来责备人啊，那是历史上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件事情。上帝用先知，如果有牧师责备你，你要感恩；有父母责备你，要感恩啊，弟兄姊妹，因为表示神还什么还爱你。有一天他叫你家里的宠物来骂你的时候，那你就是连他们都不如了，真的，表示他们还比你好。所以你就看见假先知就是像他们什么贪婪贪婪，对这些人他们就为了什么真利益。好，第三个方面呢，假先知一定出现假信息。那这个假信息的当中，你看见呢，三章第五节哈，刚才所读的，他说：“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矫的，他们就呼喊说什么平安啦。”他们在宣告一个假的状况，当时的状况就已经很糟了。上社会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呢，神已经要审判他们的时候，他竟然说平安平安平安。有时候你会发现，报喜不报忧的人受欢迎，但小心报喜不报忧的人往往有时候可能是假的。今天我们有时候讲神赐福，我们有时候讲神审判，我们讲神赐福，讲罪恶，报喜又报忧，而且这一些人说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然后还跟他们一起唱一首歌，那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弟兄姊妹，我们当然也讲平安，但是这个平安是神，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平安 Shalom。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讲平安，不过真先知讲平安的时候，他是先讲罪，把罪讲出来的时候，你要悔改，最后把这个平安给带出来，告诉你，你依靠他，你才有平安，而不是单单只讲平安啦，平安啦，平安。好，他们不但讲宣告假的状况，还讲了假的应许。三章十一节的下半段说什么？他们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的，放心吧。”这些先知，米迦你有问题，你一直讲说审判要来到，审判要来到。这些假先知，假先知说什么？不要听他胡言，不会的，神与我们同在，灾祸绝对不会临到我们的这个身上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们这个给了百姓一个虚假的一个应许，他们以为说什么？我们可以依靠这个第三的势力，可能埃及会来救我们。埃及会来救我们脱离亚述，弟兄姊妹，不会的。我们看见这就是假先知他们的这个假的这个应许。所以每次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想到耶利米的时代，先知都很孤单的。今天先知都很，我们看着圣经中那些先知都很孤单，因为当整个所有人都在讲说 明天会更好的说，只有你这个人很扫兴，整天讲到明天会有审判。弟兄姊妹，这些先知都很孤单的。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发现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做牧师，我们的感受很深。我们会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人家很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你们整天讲这些东西？为什么总是世界会更好，会和平的？你们整天讲到这个世界有将来有灾难啊，明天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特别是当你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也讲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哇，你讲的这个世界充满变化的时候，这些人就牧师很扫兴。整天讲这些东西，有时候不单是外面的人，有时候连自己的信徒都不明白。有时候我们看见做神的仆人，有时候到一个地步很孤单，因为你看到问题，别人不觉得那个是问题，觉得别人就是说啊，那个是没什么的，你总是要讲这个问题出来。所以当你讲越多的时候，就越惹他们的怒气，到最后人家什么把你排挤了，然后就觉得说啊，你这个人总是要讲这些不好的话，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是为了他们好，我们才讲出问题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会更好吗？明天会更好吗？你看看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当你打开报纸的时候，你会相信明天会更好吗？这个世界的隐藏危机是许多人没有看见，可能许多各国领袖都已经看见，只是不敢讲。他们不敢讲有原因，但是我们许多人还以为说啊，明天会更好。这个世界你看见恐怖活动，你看见到处都是有地震饥荒，你看见我们到处都有一些的疾病传染，有一些传染病，你看见这些的国与国之间的征战的这些的危机，为什么每一个国家他们的国防预算不断的在增加？弟兄姊妹，大家都一直在什么制造核武器，然后呢大家收藏很多，我收藏你也收藏，那些收藏的人就不准那些没有人制造了。所以伊朗你不可以造，不过美国收了一大堆啊，你不可以造啊，我有就好。因为为什么？你不理性。我可以有你不可以有，因为什么？你还是小孩子啊，我可以玩你不可以玩，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大家就有些人就我不理你，我干嘛要理你？你可以玩，为什么不可以玩？所以我就造了，我收，你造你收，或多或少把大家就什么，以后一出了问题说大家你按我按他按，一起完蛋。弟兄姊妹，你会相信世界会更好吗？你读圣经，如果读到世界会更好的话，你读不透圣经，你不明白神的心意。神已经老早就已经预言了。好，最后呢，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假先知当然他们要付出了，却是真代价。3章5节到7节说什么？你们遭遇黑暗，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热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握着嘴唇，因为神不应许他们。那我们就看见这些人他们怎么样，这里怎么描述？米迦描述黑暗、幽暗、沉落、黑夜，还有什么暴愧，还有蒙羞。那这些人为什么到有一天灾难真正临到的时候呢，他们是众人所指啊，这些人一定会蒙羞。那你不是预言明天会更好吗？这些人一定躲起来，他们躲起来，他们要蒙羞，他们要面对的就是痛苦的那些的代价。好，不过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来到第八节的时候呢，突然间穿插先知个人的意志。所以他这里说什么，一起读，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来。好了，先知在这里讲说至于我，他表示什么？他跟那些假先知划清界限，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要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什么？我是借着耶和华的灵，然后呢我蛮有力量，蛮有公平，蛮有才能了，来指责人的罪恶。那是什么？真先知真信息。弟兄姐妹，这是最后第十 这个没有，这是来到第四点的时候，叫做真先知的真信息。是的，他依靠耶和华的灵。在这个时代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依靠神的灵。当充满虚假的时候，我们依靠神的灵。撒加利亚说什么？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是依靠神的灵。所以真先知有三个特征。第一，他们有真正的权柄。他说我蛮有力量。这个权柄使到他们能够面对什么？面对当时的局势。是的，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不要说这个时代，有些时候神的仆人他们不要说这个时代，有时候一个教会就让他们差不多已经要精神要崩溃了。有一些牧者他们在牧养一个教会，当信徒不顺服的时候，那真的差不多要崩溃了。感谢神，你们不要叫你们的牧师崩溃，你不要叫你们的传道人崩溃，你们的长老崩溃了。如果你们牧师传道长老崩溃的话，你罪很重啊，你们的罪很重，弟兄姊妹。所以有时候你看见神的权柄，老这个权柄是什么呢？那这个权柄是上帝的道跟圣灵，这是权柄。权柄不是来自你的技巧。顺便一谈，今天教会有一个危险，包括神学院也在里面，许多人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不是学真道，是学一大堆技巧出去。怎么样布道的技巧，怎么样牧养教会的技巧，怎么样用那种人际关系来牧养会友，怎么样用一些什么沟通技巧来讲道，都讲技巧技巧技巧，然后真理呢被淡化了。这是今天许多的教会，许多的神学院已经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为什么？技巧吸引人啊。所以我自己不太喜欢技巧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相信上帝的道本身就有能力可以吸引人。如果你以为你把技巧，你注重技巧的话，你会走了另外一个危机，那就是什么？把技巧看成比上帝的道更有吸引力，那是有问题来的。所以神的道本身就有吸引力，先知没有任何技巧，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是讲上帝的道。虽然他们有时候会用一些用词遣字，有一些很这个栩栩如生，有一些用了一个很吸引的那些话，但是他们没有用其他的技巧。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的道，神的道才是最有权柄的。好，真先知除了有真权柄以外，真先知一定有真生命。所以他说什么？公平。我依靠耶和华的灵，我蛮有什么？蛮有公平。这个社会不再公平的时候，我公平。好了，我们知道神的仆人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问题。当然这个不是单单神的仆人，包括所有的信徒，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一样。当这个世界已经败坏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世界不一样，我们要有什么真正的那一个生命，那个价值观，那个道德观很重要。如果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为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来做见证。如果我们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我们是顺服人，我们不是顺从神的，我们要跟世界不一样。但是今天可惜就是许多的教会要跟世界一样了，奇怪。我们本来就不要跟世界一样，但是他们一直要把教会带去跟世界一样的。我们已经走了颠倒了一条路，还以为我们在做，我们深入到社会社区当中去做神的工作，其实我们已经出卖自己了，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求主怜悯今天的教会，为今天的教会继续祷告。生命是最重要的，盼望我们教会不要只是仪式。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有一些敬拜我们要按照主的教导敬拜，但更为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如果我们生命继续跟这个世界一样，一方面我们敬拜神，一方面都在骗，都在抢，做生意吃别人的，然后呢对人不公不义，弟兄姊妹，你怎么讨神喜悦呢？生命。第三，真先知有真才能。那当然这个才能是神给他的恩赐， 神给米迦的恩赐是什么？他的口才。所以我刚才说假先知他的口才很吸引人，上帝也给真先知口才，只是不同在哪里呢？他用这个才能来责备人的罪，来先讲上帝的信息，这是真先知的才能。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我可以怎么样？他第八节说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你要说明他们的过犯，要指出他们的罪恶，不容易的。你需要上帝赐给你口才，把那个道，把那个责备罪恶的问题给讲出来，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真先知的不同的地方，责备罪恶。最后呢，弟兄姊妹，第五，当人不在近前的时候，神向你要的是什么？神向我要的是什么呢？圣经米迦说，我们要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谦卑是什么意思？谦卑是敬畏的意思。所以当时的虚假先知已经不再敬畏神了，当时这些虚假的宗教不再把神放在第一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要存敬畏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就是米迦书第二章第三章还有所提到的关于这些官长、这些社会的这些的财主，还有宗教的领袖、祭司跟假先知、假宗教的这些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中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好了，刚才我说过，这不是单单上面的问题，下面也要负责任。所以明天早上我们就会讲到关于百姓的问题。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开始没有信用了，到一个地步很可怜，连自己家人的人都不能够相信。一个已经不再讲真话的社会，就在米迦书的第六章跟第七章的头一段所要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明天早上我们要讲到这边。所以这里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第一章宣告上帝的审判，原因因为他们敬拜偶像。第三章跟第二章第三章讲到这些社会的问题，包括这些宗教领袖财主。第四章呢穿插了，第四章跟第五章呢穿插了一个应许，那一个是将来的一个美景的应许，然后呢第五章呢将来仆人的应许，那是弥赛亚的一个预言。然后呢在讲到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社会的问题，然后第七章上半段也讲社会的问题，第七章的下半段呢是米迦个人的信仰的表白。所以这是米迦书这个七章里面所要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架构。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再次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是的，当整个社会虚假的时候，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存谦卑的心敬畏我们的主。特别是一个虚假宗教的时代，主啊，你保守你的教会继续有存